两大国有银行无预警出事，冲上热搜。甘肃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过百，房屋质量遭到质疑。李元华教授解读中国院士教授密集病逝原因。十二港人案成员李宇轩被认罪真相。南韩表示美韩将会演习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补的真实案例。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了24樽三高代谢补，她表示在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台湾的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他在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补的唯一官方网站，为了确保你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更多信息和购买连结请查看留言区的网址。在中国房地产危机之下，银行业本来就岌岌可危，最近两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当中的工行和建行都突然不能够提款，事件一度冲上微博热搜。
建行崩了这个词条，36个钟头之内就已经有39万人次阅读。建行从18号上午开始，多地银行的柜台没办法办理部分的业务。北京、广东、山东、福建、新疆、安徽都有网民表示遇到同样的问题。大陆媒体记者采访了广州的一个建行网点，工作人员说是系统出了问题，人工柜台不能够拿现金，但可以办理开户， ATM 机可以提款。就在建行出事的前一日，17号上午，有多位网民透露用工行的应用程序转账的时候，系统提示出现错误，转不到钱。工行的工作人员告诉大陆媒体记者听，可能是客户的问题，譬如客户的程序版本需要更新等，不一定是账户有风险。不过工行提款出现问题早前已经出现多次，原因各不相同。譬如今年9月工行亦都出现应用程序没办法正常登录，账户查询异常。去年6月全国多地工行系统故障，工行崩了是当时的微博热门词条。外界质疑工行建行出问题是否早前阿里滴滴系统崩溃的后续？上个月底，中国最大网约车平台滴滴的系统整晚不工作，全国网友都叫崩溃，根本叫不到车。阿里云亦都有类似的问题，有分析指不排除这个与美国升级晶片禁令制裁中共有关。如果是这样，未来系统单机不工作会不会更频繁出现？有网民已经表示最好揸住足够的现金，甚至有人建议将钱拿出来。工行和建行出事亦都令人再度担心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早就指出，中国房地产危机势必威胁到银行业。中国各大银行中40%的贷款和房地产有关。华尔街日报甚至已经指出，不要以为中国政府一定会救助金融系统，现在房地产危机和地方债危机双双打击银行体系，金融危机确实可能在中国爆发。财经自媒体人鲁曼11月初就提醒普通百姓说，现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强迫银行为经济下行承受全部损失，银行根本做不到，因此一定会大规模破产，而农商行一定会首当其冲率先破产。鲁曼说，金融风暴近在眼前，农商行的储户一分钱都不要留，快点拿走。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18号深夜发生 6.2 级地震，目前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27人，其中甘肃113人，青海14人。青海一个水坝地震之后被摧毁，造成山泥倾泻，导致20人被掩埋失联。甘肃地震贫困地区民众伤亡惨重，房屋质量遭到质疑。
网传当地居民在地震的前后发现一大群乌鸦聚集在城区低空盘旋。甘肃积石山镇区和周边的地区19号后半夜至凌晨最低的气温在零下15度到零下9度之间。救援人士分析认为，救援最大的难度在于低温天气，黄金救援时间会缩短，遇难人数还会增加。甘肃的多位微博用户评论说，震中是贫困地区，农村的房屋质量差，不抗震，伤亡比较大。2018年台湾花莲发生了6级强震，导致多处的建筑物倒塌下陷，但是只有17人罹难，两三百个人受伤。为什么甘肃的地震就已经死伤超过100人？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19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他首先表示，中共党魁要反省，这个是不是人祸？他说，一个重点就是天灾有没有人祸。之前汶川大地震之后，应该建筑物的检测方面都有一定的程序。会不会是官方机构其实还是有些偷工减料放水的部分？这个可能还要事后去做调查。反映到习近平的现在整个管理国家的问题，假如说里面有人祸的话，你就会发觉的确习近平要管这么大一个国家，到底中国人民为什么要给习近平连任第三任？就是他到底凭什么连任第三次？习近平他自己也要检讨，跟其他前任的几位领导人相比，他到底有什么资格可以继续连任？这个是他必须要自己好好反省的地方。黄宏仁教授呼吁外界帮助灾区民众，并调查建筑物的质量问题。一个地震的规模到底会造成几大的伤亡，都不是只是从地震的强度去看。你还要配合譬如说当地的地质环境，还有地面上的建筑物的坚固性、耐用性等等。有些网友质疑，在台湾最接近 6.2 的强震就是2018年的花莲地震，但是并没有造成那么多的伤亡，大概就只有17人罹难，两三百个人受伤。今次甘肃的大地震并没有因为台湾和中国现在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关系，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人民就少一份关怀。第一时间，台湾官方包括总统府、陆委会和海基会都有表达关怀，深切地希望能够伸出援手，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2023年12月上半月，中国大陆至少4名院士、19名知名教授密集病亡，其中至少10人是中共党员，4个人不超过55岁。病逝者包括工程院院士、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桑国卫、工程院院士、哈工大航太学院教授王子才、55岁的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欧，以及40岁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邱勇才等人。
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商汤科技创始人、人工智能科学家汤晓欧在12月15号晚上在上海突然去世，年仅55岁。商汤科技在中国主要做城市面部辨识系统，开发和供应用来监控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技术。大纪元时报从中共官方发布的信息收集整理了中共党政军等各领域干部名人密集病亡的资料，发现他们大多数是中共党员，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各界精英，有才华，有能力，似乎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中共了。对此，本台记者19号采访了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他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所致， 历史上中国人是信天敬神的，老百姓知道恶行和道德的败坏会引发上天的愤怒，招致瘟疫、地震、旱灾、水灾等。年轻的顶尖的中国科学家去世，可以看到很多其实是为中共站台，或者在专制集团的国度里面做一些帮助这个专制政府管控百姓的事情，或者是为中共迫害百姓所服务的这些人，反映出善恶有报，你做这个助纣为虐的事情必然会折损你的阳寿。李元华奉劝那些顶级的科学家为了自己的平安，不要配合中共迫害老百姓。在中共体制下的所有科学家包括学者都有一个选择，要判断是非，不要说因为中共他是一个当权者，你就昧着良心去做一些配合他的事情。我反而觉得是提醒那些还在体制内的科学家，善恶有报是天理。
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的国安法案18号开审。同日，美国传媒披露，黎智英的控方证人、12港人案之一的李宇轩，在大陆拘留期间遭到酷刑虐待，目前仍然被关押在香港的精神病院。外界认为中共强迫李宇轩认罪，以达到陷害黎智英的目的。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李宇轩之所以成为控方证人，是因为他在大陆拘留期间受到虐待。2020年8月，李宇轩和另外11名港人循水路逃往台湾的时候，被中国海警截获。当中的10个成年人被监禁在深圳盐田看守所，他们被分开关押在单人的监房，有两名警卫轮流24个钟头监视他们，就算去厕所都会被监视。监房里面的灯一直开着，除了吃饭和审讯，白天他们被逼盘腿坐在水泥凳上面，关节痛难忍，也都不能够休息。晚上他们都没办法睡个好觉，经常被无缘无故叫醒，也都不让他们外出。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面，审讯没有间断过，如果不坦白交代，当局就威胁将他们送去新疆。有7位熟悉看守所情况的人表示，从李宇轩的监房里面一直听到惨叫声，他们猜测李宇轩可能受到酷刑的折磨。李宇轩在2021年3月22号由深圳移交香港警方，并送往小榄精神病中心。港府指控他和黎智英等人在反送中运动期间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2021年8月，李宇轩认罪。报道特别指出，李宇轩作为证人出庭之前，和其他控方证人都被关押在香港的一间精神病院。根据明慧网的报道，中共大规模地将正常人关入精神病院是从1999年7月开始的。当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关入精神病院，被关押的人员就被讲成是精神病，用电棍电强迫他们吃药。后来很多访民、民主人士也都被劫持到精神病院，一个精神正常健康的人会被折磨到不正常。
北韩12月17号深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之后，第二日上午又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警告说，如果北韩继续挑衅，美韩军队将会考虑演练斩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军事行动。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直8号在 MBM 电视台节目中警告说，如果北韩继续挑衅，美韩军队有可能演练针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当日驻韩美军在社交媒体 X 官方账号上面公开了美韩特种部队演习的消息。申元直还表示，美韩将会在几日内讨论追加部署战略资产的问题，韩美日共享所有的导弹信息探测手段。 驻韩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海豹突击队同韩国特战司令部正在进行为期两周的联合演习，包括空中机动、扫荡和对核心设施的袭击等实战演习。很多年以前，美韩军方就制定了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斩首计划。2017年10月，当时的韩国议员李哲熙对媒体透露，2015年美韩联军斩首行动计划包括定位金正恩等北韩领导人的移动情况，封锁他的藏身之处，空中突袭，捕获和杀死北韩首脑等四个阶段作战计划内容。根据外海媒体的报道，金正恩对美韩联军的斩首计划十分担心，他在黎明时分才出来活动，以免被美国的卫星捕捉到他的动向。2021年9月，驻韩美军在平泽基地进行斩首行动的演习，并罕见公开了多张演习的图片，对不断升级挑衅的金正恩发出警告。朝鮮日報報導，駐韓美軍特戰司令部指出，負責清除本拉登的特戰隊參與了軍演。各位觀眾朋友，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多謝大家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多謝大家。